2021年疫情底下的旅游趋势，草根影响力新视野 Dr. Phoebe。 2020年的5月份，我撰写了一篇新冠肺炎以后的旅行趋势，当时的我完全没有想到一年之后美国会迈入疫情感染的周年纪念，继续和这个病毒纠缠奋斗，但我同时也没有想到会有疫苗的开发，给予人类一线希望。目前疫苗和疫情谁胜谁输还难以知晓。可以确定的是，美国在因为冬季三节、感恩、圣诞、新年之后所创下的新高峰在最近逐渐下降。许多人更是在接种疫苗之后，对于重新旅行这件事情跃跃欲试，想要重新出发。虽说我知道大家都对于这种宅在家的日子快要爆炸，迫不及待想要报复性旅游，但我认为短期内回到疫情前的日子还是不太可能。以下是我个人主观对于2021年疫情底下的旅游趋势。一、自驾游还是王道。根据 CNBC 报道显示出，有 56% 的美国人都打算2021年会重新去旅行。由于疫苗的施打速度全世界标准不一，因此大部分的人对于去到疫情没有控制好也没有疫苗的地方还是有些怕怕。我估计今年暑假的旅行还是会以自驾游为主。我有一位病人是个旅游达人，曾经放下工作一整年绕着地球跑一圈，每年飞出国的次数更是比自驾游的次数还要多。现在连他都告诉我，虽说打了两剂疫苗，但是叫他搭飞机他还是有点紧张，因此还是决定自驾游，开了两天的车从洛杉矶到墨西哥去打猎小鸟，打好了还拿去中国餐厅直接做成 sweet and sour 小鸟，说吃起来非常天然也没加工过的荷尔蒙，令他吮指回味。因此建议大家把油加满，感觉今年还是会是开车开到屁股麻的一年。延伸阅读10个美西最值得玩的公路旅行计划，美式公路旅行小撇步。二、暑假可能会再有一波玩乐潮。根据 CNN 的报道显示，伦敦的旅行业者预估在5月份过后疫情将会缓和许多，甚至认为国际飞行将会在许多国家都达到疫情前的 50% 到 60%。 而以美国的疫情来说，许多人在去年夏天都趁疫情趋缓的时候冲出去玩，一直到秋冬天气转凉，许多聚集改为室内之后，才看到显著的攀升。因此估计今年春假可能还没办法好好的玩，但是暑假应该会迎来一波不小的报复性旅行。三、打了疫苗可以啪啪走。口罩干洗首先别丢。虽说打了疫苗之后让许多人感到安心，但是现在还不确定打疫苗之后是否能杜绝传染给他人。在群体免疫尚未完成的状态下，我估计口罩、干洗手、防护面罩至少在今年还是会继续流行好一阵子。大家对于旅行的趋势还是会选择相对保守的态度。四、前所未有的超有弹性的住房和航空取消专案。许多美国航空公司为了吸引客人，将过去事事收钱、改机票或是选机位都要加收手续费的惯例，现在则是完全免费，包括 Delta、American、United、Hawaiian、Alaska 航空在内。旅馆也寄出超级有弹性的预约方案，甚至24小时内更改预约都没有问题。疫情底下也完全可以理解，谁知道你有没有可能在来的路上发高烧。旅馆当然宁可你回去休息也不要多收一个新冠客人。其他包括火车 Amtrak 订票或是 Airbnb 甚至是 VRBO 也都推出比之前更优惠且更弹性的方案。虽然目前不确定这些超弹性政策会维持多久，但是在旅游业尚未回锅的状态下，应该还是会继续进行，好吸引游客来访。 五超级低价的住房和机票。我其中一个病人在疫情底下曾经拿到4天3夜从洛杉矶飞芝加哥来回机票，外加酒店费用，全程住4星级，全部价位下杀到1人$400的程度，让我听到之后下巴差点没掉到地板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机票的价格在疫情底下来到历史性的新低，是过去同期的30%左右。而航空业在疫情底下损失惨重更是不用说，营业额比过去少了74%。当然也有一些超级无敌便宜到夸张的价位，比如洛杉矶飞芝加哥来回$125，旧金山飞阿根廷$291，甚至还有匹兹堡飞东京$173这种有够夸张的价格。但是美国政府在拜登上台之后要求所有国际航班飞美的旅客都必须要持有阴性肺炎检验才能登机，而目前也在考虑是否将同样的规范列入到美国国内航班上面。六城市旅行减少，国家公园再次被挤爆。因为疫情来袭，去年美国国家公园涌入前所未有的大批次人潮。无论是锡安国家公园、落基山国家公园，甚至众所皆知的黄石公园，很多时候等待的时间都是真正在玩的时间的4倍左右，而且还是在游客中心或是许多餐厅都关闭的状态下。甚至光是黄石公园7月份的游客就比2019年来的多，隔壁的大提顿国家公园也爆出历年来旺季同期的第4高。我估计国家公园的热潮在今年将极有可能持续下去，甚至超过去年的数字都非常有可能。好在美国50州国家公园真的多到不行，如果想要避开人挤人，可以考虑比较冷门的国家公园，比如阿拉斯加的 Denali、Glacier Bay、Kenai Fjords 和 Katmai、 亚利桑那州的石化森林国家公园、科罗拉多州的 Mesa Verde 和 Black Canyon of the Gunnison、 加州的拉森火山、海峡群岛和红木国家公园等等。想看完整的冷门国家公园清单也可以直接点这里。七旅行时必须多花时间来取得阴性报告，不同州的各个规定看这里。有阴性报告才能搭机，很可能成为未来旅行趋势。旅行途中甚至要想办法搜集途中哪里可以拿到肺炎检测的资料，必要时行程甚至的排松散一些。虽说机场也有迅速筛检的机制，但通常价格也不便宜，以防检验结果没办法马上出炉的状况。美国各州针对疫情的旅行规范都时不时的改变，以下顺便替各位列出来最新的美国各州旅行规定。新闻资料来源：完全没限制，阿拉巴马、亚利桑那州、阿肯萨斯州、佛州。废话，连超级杯都开打还谈什么禁令。德拉瓦州、乔治亚州、爱达荷州、印第安纳州、爱荷华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根州、密西西比州、密苏里州、蒙大拿州、北卡、北达科他州、奥克拉荷马州、南卡、南达科他州、田纳西州、德州、犹他州、维吉尼亚州、西维吉尼亚州、威州、怀俄明州。阴性检测加5天的隔离，阿拉斯加。阴性检测加7天的隔离，堪萨斯州。没有检测则升级到10天，纽泽西州、新罕布夏州。阴性检测或隔离10天，加州、旧金山和 Santa Clara 这2个天龙国中的天龙地区有强制执行10天的隔离禁令。马里兰州、康州违抗者罚款$500，纽约、纽泽西和罗德岛的访客除外。缅因州、麻州、内布拉斯加州、内华达州、宾州。阴性检测，科罗拉多州、夏威夷，必须是官方认证的检测，如果是可爱岛玩还是必须强制隔离10天，除非是全程待在度假村里。建议隔离14天，肯德基州、密尼苏达州、新墨西哥州、奥勒冈州、 佛蒙特州、华盛顿州。无论如何都隔离十天，纽约。看你从哪里来的差别对待，伊利诺州，如果从橘色危险州来的话要隔离十天或有阴性检测，如果是黄色州来的话则没差。俄亥俄州，如果你的州的确诊率超过 15% 要隔离14天。罗德岛，如果你的州确诊率超过 5% 要隔离10天。华府，确诊率若超过 001 要每3天都检测一次。八，想要出国的等等，疫苗注射是一回事，强制隔离时间才是旅行的关键。根据报道，一个国家开放与否的关键不在于疫苗施打的速度，而是在于是否有强制隔离这段时间。举个例来说，假设我真的买机票回台湾看家人，14天的强制隔离时间，外加回美国后的隔离10天，基本上光是隔离就花掉我快一个月的时间，还不包括在台湾自由啪啪走的任何时间。也是因为如此，许多海外游子至今都没能回台，毕竟不能在家工作的前提下，很少人能够随随便便就请一个多月的长假。光是美国不同的州都有不同的隔离时间和主张，更别提全世界各国都有不同思维和状态，因此短时间内很难达到一致的共识。我估计今年还是会以国内旅行为主，想要出国，最快也可能的等到年底再看状况了。你觉得什么时候世界能够恢复正常呢？留言来告诉我吧。